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19章39节看起。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好，门徒在称颂耶稣，门徒在很高兴地回想耶稣所做的一切伟大的事情，在那里赞美主。我们讲过，这样的赞美和感谢固然是出于神，固然是神的恩典，固然是可取的，但是他们的信心其实和对耶稣的认识其实并不够，只是在这个场景之中他们觉得很喜悦，再过几天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又退缩了。赞美感谢主总是好的，但是必须出于信心，出于对神的权柄和恩典的接受，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那就会是建立在一个不稳的沙土上在赞美主，那你常常就会抱怨，甚至会咒诅，甚至会恨恶，甚至会觉得神是苛刻的。好，这些人现在在赞美主是对的，那就有比他们差劲的人，像法利赛人就说：“哦，这实在是把耶稣捧得太高了，你应该责备一下你的门徒啊。这样的话怎么能用在你的身上呢？你说这样的话，你的门徒说这样的话，你是王啊。你说这样的话，你是在讲你就是那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和平之君吗？荣耀的主吗？以赛亚书的预言好像就用在你的身上吗？你是什么人呢？你要责备你的门徒，他们怎么可以这样称颂你？我们不能不称赞法利赛人很勇敢啊，就在这个时候冲出耶稣的眉头，但是他们的勇敢当然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居然没有看到门徒在这个时候所做的颂赞是对的，是应该的，大家都应该附和的，因为耶稣的确是这样。门徒如果有错误，就是他们信心还不够，赞美的还不够，还不是从心中有这样的感谢和赞美还不够呢。所以耶稣说他们应该这样赞美，你们应该这样附和，否则你们比石头还不如嘞。当然不是说石头会呼叫，而是说我们应该常常颂赞神。这一句话也求主让我们常常被提醒。哎呀，我们如果闭口不传福音，闭口不赞美主，我们是不是比石头还不如呢？好，的确人比石头还不如。下面耶稣就对耶路撒冷发出了一个很大的感叹。41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为耶路撒冷城哀哭，城是死的，没有什么需要哀哭的，但是城还有土地，很多时候圣经就把他们拟人化了，因为他们这个所在的城还有很多土地，还有河流，还有植物，常常就代表了以色列人。那我们也不是在骂以色列人，我们在想到我们自己是常常的比以色列还要更加得罪神，更加空占地图，不结果子，更加的轻慢神。所以我们的主一定也被为我们哀哭，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因为我们所做的喜悦而不是哀哭。耶路撒冷没有接受对主的欢呼，包括门徒的欢呼，反而在那里责备，所以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哀哭了，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巴不得你在这日子，这日子就是我来的日子，这日子其实就是天天，这因为天天耶稣都在我们当中，天天耶稣，天天神都没有隐瞒他要我们知道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日子，在任何一个日子，我们常常都轻看，以至于有一天有报应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真是后悔莫及了。希望你今天就知道关心你平安的日子， 你平安的事，因为在前面门徒就讲到了，在天上有和平，哎，这个和平现在到了人间，耶稣是和平之君，耶稣是荣耀之主，耶稣是在至高的荣耀神，现在来到了人间，来敬拜他，来依靠他，来从他那里得到平安吧。你现在不依靠这个主，这个平安的主一再要把平安把祝福带给你，你不去依靠，你轻忽，你轻慢，那么有一天你没有机会再依靠他了。有一天你因为不依靠他，不依靠这位平安主，甚至把他拒绝，而产生的可怕的后果就产生了。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这话也让我们再一次想到在以赛亚书所讲的，看是看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却不清楚，因为油蒙了心啊。以赛亚书那里所讲的话啊，在新约圣经一再引过，包括在耶稣的生平引过，在使徒行传引过，在罗马书也引过。我们常常觉得那样的经文是很刺耳的，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讲到的这个心蒙脂油，使百姓心蒙脂油，我们觉得很难懂。这里又是叫我们觉得很难懂，这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那神把它隐藏了，让我们看不出来。那神定我们的罪，神责备我们，是神不对呀、啊、神怎么能怪我们呢？各位，神没有丝毫的不对，叫我们看不见，叫我们心硬，心蒙脂油，这都指着神的权柄。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不管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或者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三十二节那里讲到说，这些是三四节，这些事是隐藏的，我们都已经看过了，就清清楚楚，人的理性能够听到的话，不仅是很清楚不隐藏，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讲，讲到人都不想听了。各位，耶稣是救主，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真神，这话有什么隐藏？没有丝毫的隐藏，完全照字面来了解，而且每一个人男女老少都听得懂。可是对那没有得救的人是隐藏的，因为他们拒绝了，他们拒绝这么清楚的恩典。所以那隐藏只是指神的权柄让他们看不到，但是就人来看的话，那可真不是隐藏的，而且他们拒绝是他们要负责任的，完全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好，我们不要因为这些话跌倒了，我们不要因为神的预定神的旨意而跌倒了，我们反而要更加感恩。对我们来讲是看得出来的，耶稣是真神，耶稣是平安的主，我们要趁着有今日信靠他，那么这些就不是隐藏的，我们要知道他的慈爱和怜悯，这些事就不是隐藏的了。十三节，因为日子将到，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就讲这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来屠城的事情。那我想那样讲是没有错，那样讲是指以色列人实在是恶贯满盈，是在许许多多罪恶拒绝神当中，他们又在那里悖逆神给他们的罗马人的管教，他们不顺服，以至于他们要被罗马人被仇敌筑起土垒，周围环绕，四面困住你，然后最后是扫灭你和你的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就字面的意思来讲，的确是指着后来罗马人屠城消灭耶路撒冷的事情。这件事情呢，虽然罗马人做法非常残酷，但是照我们的看法，包括犹太人 Josephus 他所写的啊，约瑟夫所写的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看来是犹太人的顽梗造成的。当然 Josephus 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了，但是他写的责备他的同胞的顽梗，对于罗马人的抗拒，这有点像耶利米责备犹太人对神所差来的尼布甲尼撒不肯投降是一样的，是犹太人的顽梗。但更重要的，这是在指着历世历代犹太人或者是所谓的神的儿女，包括教会，在神一再的恩典和提醒之下，不肯注意，不肯放在心上，不肯用信心来接受，那么最后就是被扫灭， 最后就是被拆毁，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就是完全被拆毁了。那耶路撒冷被屠杀，那是Josephus所写的是非常的可怜，但是犹太人咎由自取，在历史上并没有停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的屠城，在后来，包括在近代，包括在 Holocaust 二次大战希特勒杀犹太人的事上也都是一样，我们一点不会同情提多将军杀犹太人，这种是不应该的事情，更要定罪责备希特勒杀犹太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也没有任何自豪的事情，我们只是求主帮助犹太人能看到和列国列民列邦包括基督都能看到，我们要长久在主的慈爱中，免得跌倒，免得受到他严厉的责备，他是慈爱的，但一直忽略他的慈爱真是很痛苦，到最后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不知道，因为这是隐藏的，你不知道珍惜那眷顾你的时候，这个眷顾你的时候可以有两个意思，你不知道神在今天，在耶稣来的时候，在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耶稣跟你讲道的时候，在天天的日子，就是耶稣来眷顾你，就是上帝来眷顾你，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有对这个眷顾有一个正确的反应，你不知道对这个眷顾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接受信靠，你不知道接受信靠，你不知道在这个日子，在天天的日子里接受信靠，那有一天你就要承受到你不知道你没有接受而会产生的恶果了。天天都有种疫苗的时间，防止禽流感又打这个疫苗，天天都有，你不打，你不眷顾，你不要，好到有一天得了禽流感甚至死亡了，那能怪谁呢？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眷顾你的日子，神恩待你的日子，但是眷顾这个字我没讲过，不管在旧约新约是眷顾也是监察审判，你在天天的日子里不知道这是眷顾，而你接受，而你不知道接受，到有一天他再来的时候，他再来访问的时候，而那是接着提多将军来的时候，那你不知道也不行了，那就是要杀你的时候，那知道就太晚了。你不知道天天信靠主，在取你性命的时候再知道就太晚了。你在主再来之前的日子不知道信靠，不知道那天天都是眷顾你的日子，他再来再访你的时候，带着口中利剑来的时候，那就太晚了。各位不要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这个日子对那不得救的人当然是隐藏的，这日子对那得救的人是清楚的。愿你是得救的人，愿你知道不要轻慢上帝的话，他施恩怜悯的时候你会把握机会，他责备的时候你会快快的悔改。好，我们看45节，耶稣进了殿，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对他们说，经上说，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进殿赶出里面做买卖的人，这当然在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他甚至有鞭子赶这些推倒那个桌子，就是因为在殿里面呢有太多的生意行为，这生意行为包括买卖牛羊，这生意行为包括兑换银钱，这买卖牛羊兑换银钱本来都是方便让以色列人用的银钱和献祭的牛羊都是好的，但是他们却借着这个方便呢从中取利，那个利润非常的高，卖的牛羊非常的贵，于是他们给人的方便反而变成肥己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非常生气啊！我的殿是祷告的，你们没有让他在这里，你们没有在这里祷告，没有让人在这里祷告，反而让人在这里成为交易的地方，虽然那个交易好像也是为了宗教的理由，为了讨上帝的喜悦，但其实是自肥的。这个是当然基督教津津乐道的，就是中世纪的时候的赎罪券或者赦罪券，天主教也是这样子。我们倒不能够没有资格去责备天主教，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也是非常多，我们希望大家都悔改，让神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是向圣经里的神祷告称颂赞美的地方，是一个在祷告中间能够得到拯救的 地方，好像那个税吏在圣殿里祷告，他在神面前可以更算为义了。我们希望神的殿在我们心里成为祷告的殿。这一点呢，我们也很遗憾。当然神的殿呢，不只是一个祷告的殿，神的殿也是一个判断的地方。你记得在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有讲过啊，有人有什么纠纷在这个殿里求你来施行你的公义，所以殿也是一个审判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圣殿当然更是一个传讲上帝话的地方，是一个讲道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不过呢，这一切都是要我们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更谦卑。我们还是想到能够到圣殿里祷告的税吏，他能够称为义。所以不管是在圣殿里听到或赞美或者判断，我们都希望我们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是一个跟神更亲密的人。祷告或者是判断或者是传神的道，无非也都是要叫人跟神更亲近。那我们更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让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常常凭着信心向神祷告的人，不是形式上随时好像就像法利赛人那么敬虔在祷告，而且让人都看到，而是心被恩感，被圣灵充满，总是对神在说话的。第47节，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哎呦，各位，这些字眼啊，我想犹太人看了都不舒服，但是是真的。包括在《使徒行传》里也有看到，犹太人就越发想要杀保罗，犹太人就看保罗像那个瘟疫一样。哎呀，今天不信主的人对基督徒也是一样，对宣教士也是一样。我们再一次完全承认基督徒教会、宣教士、韩国短宣队都一定有他的错误，但是我们想基本上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包括耶稣在内，包括韩国短宣队，包括保罗，包括每一个神的仆人，就算是我们完全是属神的，耶稣你不能说他不是属神的，保罗你不能说他不属神。而且耶稣和保罗，特别是耶稣绝对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保罗就算犯了错误，在基本上我们想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显出来也是那样的爱。可是你越是有爱，这世界上拒绝神的人可能越恨你所以我们不要太吃惊，也不应该吃惊，也不应该抱怨。当我们在世敬虔度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敬虔让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那种宗教的领袖，包括祭司长、文士、百姓、尊长，或者我们家中的不信主的人，甚至就算信主的人他是属血气的加拉太书说，那当年属血气的逼迫了属灵的，今天也是一样啊。那所以当有人要杀神的仆人的时候，也不要稀奇，只是我们自己要想到我们自己被逼迫是真的是为义受逼迫，还是我们罪有应得呢耶稣在这里，我们这些祭司长、文士、百姓、尊长都想要杀他。百姓的尊长越是尊贵的人，越是应该认识上帝的人，却是越远离神这多可惜。这倒也不是说渔夫凡夫俗子就都是蒙拣选的，我们常常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圣经里面尊贵人、有钱人、对圣经熟悉人得救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叫我们骄傲，如果这些东西叫我们不去多更多的信靠神，那的确不去信靠神不会保持中立的，只是对神无所谓，而是会逼迫的，而是会要杀耶稣的。48节，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当然我们也看到百姓也会辩解的，百姓的信心也不一定都好，只是弱小的人常常是有信心的，弱小人因为自己弱小，对自己没有自信而去依靠神，这是美好的。好，我们看20章的第一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好，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这个好像不应该是现在问的问题。照路加这样的写法，好像耶稣在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大家就应该问这个问题了，就是耶稣进到圣殿里的时候，他就拿起圣经，拿起 打开以赛亚书来开始教训人，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六节就有。在那个时候呢，耶稣这样讲哈，好像没有人问他权柄从哪里来，但是在路加福音十四章后面就看到了，有人是觉得很稀奇，然后耶稣说，先知在自己家乡不被悦纳，甚至到后来我们看到耶稣被撵出城了，他们要把他从山上推下来。所以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在拿撒勒的时候传道的时候，其实就有人挑战他的权柄，在这里当然更是有人挑战他的权柄。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到，就是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有人说你有什么权柄做这个事。那有的时候解经家会说，到圣殿里讲，或会堂里讲道，在会堂里讲道，这个可能不需要太大的特别的权柄，但是在圣殿里去教训人，而且是责备圣殿官和圣殿里面整个制度的不对，这个你需要有权柄，这我们倒懂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主，求主让你的仆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人，是一个向你呼求的人，是一个在呼求你，即便在传讲你道的时候，也是一个完全依靠你。求你赐力量，求你赐喜乐，求你赐信息，求你看到我们自己空虚一无所有，求你怜悯，也求你给我们勇敢正直，在对抗罪恶的事上不懦弱的人。求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